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哦，这个主题呢，我要说我会分成呢，可能两堂甚至三堂来跟大家分享。在上一次我的分享里面讲到，我觉得当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其实我们会面见很多的问题，可能不论在疾病、在关系、在财务的里面，我们常常好像有一些卡住，甚至祷告很久了，好像也没有办法发生，就好像感觉到我们一直在空转。你有这样的感受的好不好？你挥挥手让我知道一下，你感觉到你好像在原地一直在空转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在上一次我们讲到，我们神其实常常会带回到，我觉得神要做双赢的事，在这些事情上面，特别在你的患难当中，我要告诉你，神要解决你的问题是非常容易的，但是神总是要呢借着这些的训练来建造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在上一次我们谈到灵的问题，谈到呢，因着罪，我们进入到一个咒诅的循环，甚至呢，世世代代有一些行为性的咒诅在我们这个家中来发生，也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再次洁净我们，我们领受到这个救恩，我们跟神有一个呢，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爱的交换。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是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魂里面的征战，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魂里面的打理。神造我们有灵魂体，所以呢，很多时刻我们都是在魂里面的挣扎，以至于让我们的灵里面开始死去。所以我们常常在魂里面，魂里面的意思就是在你的情感、你的理性、你的意志。所以常常你在这个旅程当中，以至于你呢持续的卡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要换另外一个方式，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呢，除了我们灵开始求耶稣的血，我们有一个断开，有一个赶除这些邪灵污鬼离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我们魂里面需要有个打理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整理，将呢过去的旅程有一个结束之外，向着神的心意来走。 Amen Amen。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呢，在我们这个家里面，告诉你左右旁边的，我不是玻璃心，告诉你左右旁边，只是我心坎里有点痛。家人们，很多时刻你会发现，其实呢，有一些的旅程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时候，我要往下走的时候，我想要鼓励大家，在接下来我会分成三个 topic 来往下来走。我觉得当我们魂里面的打理呢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开始呢，第一个，回到过去的这些伤害，这些经历的痛苦，我们需要有一个面见神的机会。第二个，我们会谈到形象上的问题，你跟我其实都有形象上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跟神有一个对齐。第三个，我们需要在关系上面里面开始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，以至于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回。所以呢，我会就着这三个部分，三个大项，开始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，我们一起来经历，一起来呢整理我们的生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家人们，如果可以，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跟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。来，
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
当时圣灵，
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
家人们，当时耶稣被谁引到旷野？
圣灵。
受谁的试探？
魔鬼。
被谁引到旷野？
圣灵。
受谁的试探？
魔鬼。
OK， 来，眼睛看我。家人们，在这两节经文是我们过去所分享的，你会发现呢，其实呢，当你跟我其实在走的路，从耶稣的身上里面，生命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得见。所以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当中，我们先来看耶稣到底怎么走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当耶稣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当他受洗的那一刻，他讲到呢，天上什么好像天开了，圣灵仿佛像鸽子降落在他的身上，甚至呢开始什么，天上呢有一个声音进来了，告诉他，这是我的
爱子，
这是我的
爱子，
我所
喜悦的，
这是我的
爱子，
我所
喜悦的。
所以家人们，耶稣受洗完之后，有一个父的声音从天上来告诉他，他是神的爱子。 所以他领受了这个身份之后，就开始跨进去，走进一个生命的旅程，走进一个侍奉的旅程。耶稣来到这世上三年半的服事，是将父的心意表明出来。所以他讲到会走，接下来并不是什么好像呢一帆风顺，接下来我是走入到一个旷野的训练。所以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旷野是生命的丰盛的日子，旷野是神要接着旷野开始带着你走进神的命定跟计划的开始。所以我们谈到在旷野的里面，甚至接下来会面临到试探。我们也讲过，试探跟试炼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，也就是呢，神对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个训练。跟我说训练，
训练。
跟我说训练，
训练。
在这个训练里面意味的是什么？你需要开始有一个征战的观念。你知道征战的原文就叫吞灭，撒旦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在寻找遍地可吞吃的人。所以在这个训练当中，在任何的环境，任何的风浪当中，他要吞灭的是什么？把你带离开爱子的身份。所以你需要开始常常的回到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。家人们，我要鼓励你，我要鼓励你，很多的时刻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就是那么弱，很多时刻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征战得胜的里面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在我们里面常常这个爱子的身份被挑战，常常这个爱子的身份失去。所以我们很容易活在魂里面的思维，很容易活在我们自己的信念系统里面。今天我们呢要来明白一件事情，要来明白一件事情，你跟我所受的，其实爱我们的这一位耶稣他也都走过。他不但走过，他更是要告诉我们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，闪烁照耀在你我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家人们，当我们要回到一个魂里面的处理的时候，当我们要面见我们的情感，我们呢真实的心可以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将生命当中一切的这些悲惨的经历，伤透的这些记忆，以至于不让撒旦魔鬼邪灵污鬼再来搅扰的时刻，家人们，我要鼓励你，我们需要面见耶稣基督，我们需要更认识这一位神怎么爱我们。到底这一位神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怀的到底是什么？家人们，很多时刻你会发现，若你不明白福音真实的福音的大能，我真的告诉你，你常常都是什么真神假拜。所以你进到教会当中，进到这个家里面，你还在过旧有的系统。所以我要鼓励你，你需要有一个改变，你需要有一个往前走的能力。 Amen。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章3到5节，我们来读神的话。来，
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
家人们，家人们，当我们要来谈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面见的一些的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。你知道，我每一次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，在我生命当中，我常常在想，你要知道，人在走这一条向来没有人走过的路，你会发现到底是不知道前面的路走得容易，还是知道前面的路走得容易？你听懂我的问题吗？我再讲一遍好吗？你们已经开始都这样。我们在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，向来没有人走过的路的时候，到底是我知道前面的路容易，还是不知道前面的路容易？你觉得不知道的请举手，你觉得知道的容易的请举手。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知道的反而更不容易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知道有一天你就像耶稣一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？现在还有人要举手吗？没有人要举手啊。你知道，我最记得有一次我带了一个青年的营会，其实我们设计一个游戏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呢一个往后走，一个往前走。你要知道，往前走的时候是要跑百米，像60公尺一样，你要跑去撞墙。我要告诉你，常常我们跑一跑就停住了。那你会问我说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要告诉你， 其实呢，这个游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，当我们在生命的旅程，就像罗马竞技场上，很多时刻我们觉得我们容易看见前面的路就很容易跑，其实我们是会怕的。反而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你慢往后走的时候，慢慢会有一个依靠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回过头来，以赛亚书53章3到5节里面，这里以赛亚先知其实在预言接下来的日子里面，其实呢会讲到有一位呢弥赛亚会来。这一位弥赛亚会来是什么？他开始会走进一个旅程，他开始呢道成肉身，甚至来到这世上里面不被人接纳，他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。家人们，你要知道，甚至他讲到常多受痛苦，甚至什么常经忧患。你知道在英文的版本里面，其实的这一句话里面跟我说多受痛苦，
多受痛苦，
常经忧患，
常经忧患。
家人们，你可以说他是神，他来到这世上的服事，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开始看见需要的人，他就往需要的人走。他开始呢有鬼附的人就开始什么开始呢进入到一个释放的能力，甚至有疾病的他就开始医治他。但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，当他呢开始来到这世上的时候，是不被人接纳的。你会发现在耶稣的侍奉当中，有很多的法利赛人文士，有这些呢常常呢开始批判他的人跟随在他的后面，常常挑战他的人跟随在他的后面。这里的形容告诉我们，你要知道这一位弥赛亚其实知道人生，知道你跟我生命当中的苦楚，到一个地步他道成肉身成为人，你知道他经历了一些从人来的痛苦，他可以体会你跟我开始呢因着这些痛苦这些忧患，意味的是不论你有没有饥饿过，有没有疲惫，有多少你被人骂过的，辱骂过的，甚至被人误会，被人讥笑，被人拒绝过的，甚至被人厌弃过的感受，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些耶稣都在他的生命的旅程当中他都走过。你仔细去看四福音里面这一位神，其实他所走过的其实完全可以明白我们的心之外，甚至家人们，无论是心灵上的、身体上的苦楚，耶稣基督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他亲身经历过，他看见人的刚硬，看见人的悖逆，看见人经历到悲伤，经历到那些痛苦，他来其实是要再把一个生命力，他来是要再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。所以如今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以赛亚先知开始发了这个预言，他讲到他不但是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甚至我们不尊重他。家人们，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旅程？如果有的，你可以举一下手吗？家人们，手放下来。我不知道当你在经历刚刚第三节所受的这些旅程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作何感想？你里面开始在走这些呢被人误会也好，甚至掩面不看也好，甚至不尊重，甚至呢家人们在你生命的旅程当中，甚至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常常在一个被藐视的里面，你里面到底作何感受？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其实他来，他不但呢担当了这些一切的痛苦，一切的不容易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来到自己的百姓当中，却被他们拒绝。人不但藐视他的出生，我告诉你，也藐视他的原生家庭。因为耶稣出生在哪里？出生在哪里？马槽啊！来，眼睛看我。就着我们现今接地气的来讲，这个家庭可不可以带给他富贵？不行啊。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是在不起眼的家中啊，甚至他的家庭，原生家庭也好，开始呢面临到这些毁谤之外，我也要告诉你，他所行的神迹开始呢有人挑战他，有人毁谤他，他开始看见赶鬼的时候，很多人是讲说你是靠着别西卜鬼王赶鬼的。你有没有开始去做很多的事情开始被人藐视？你有没有开始用爱去对待人的时候，其实是开始被人怀疑的？甚至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有没有开始被人背叛过？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 这里你会发现，甚至后来到一个程度，你要知道每一个人对罪犯其实是没有办法饶恕的，但是耶稣却饶恕了这个罪犯巴拉巴。所以他所做的是跟我们这地上的律完全不一样。但我也要告诉你，你可以告诉我他是神，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在这个时刻他其实跟我们一样，他里面拥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文化，他里面拥有一个爱的能力是持续制作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家人们，当我们在走生命的旅程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，如同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
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
十五节，来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
软弱，
他也曾凡事受过
试探，
与我们
一样，
只是
他没有犯罪。
家人们，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是谁，他是大祭司啊，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啊，甚至他一次献上永远为我们献上啊。所以家人们，如果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可以帮助我们，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你是不是也被人排挤过，被人藐视，被人羞辱？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神的应许告诉我们，他会体会我们的不容易，因为耶稣跨越了人的藐视，跨越了人的厌弃。家人们，甚至他答应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，是与我们一同跨越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，向他来呼求。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家人们，你要知道弥赛亚耶稣基督为什么如此痛苦。四到五节其实来回应我们，来告诉我们，他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。当我们现在在面临到痛苦患难，觉得前面的路没有可走的时候，家人们，我们需要回过头，第一件事情先来思想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再次回来。你知道四到五节里面，你要知道他告诉我们，这一位弥赛亚担当的是什么？你我的忧患，背负的是什么？你我的痛苦。甚至呢，你要知道他告诉我们的是，承受的是你我的刑罚，他被压伤是为了什么？你跟我的过犯。家人们，有哪一位你的朋友他甘心乐意为你死？有哪一位你周遭你最好的闺蜜、最好的挚友，他甘心爱你，这个深交到一个程度，甘心乐意为你的罪而舍？只有耶稣基督。所以当今天我们在看我们前面的道路的时候，家人们，很多时刻我们祷告好像没有办法成，好像没有办法通，好像没有办法开，没有看见前面的路的时候，我要鼓励你，你不是停留在这里埋怨，你不是停留在这里空掉，你乃是要回过头思想耶稣基督的爱。家人们，神不撇弃我们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，他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当我们呢，你要知道，本不该受罚的，本不需要受苦的，却为了你跟我，他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受责罚，被压伤。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只要我们能相信因他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。这一句话的意思是，因他的刑罚，那个平安是什么？我们可以与这一位神和好之外，我们再可以跟人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关系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紧抓住在这些被藐视，在这些呢受痛苦，这些被压伤的过程当中。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在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
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
家人们，来，眼睛看我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神把一切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，都归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以无罪的耶稣，我要告诉你，担当我们的罪。家人们，来，眼睛看我，医治是一个交换， 救恩本是一个交换。当你现在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，你面见到苦楚，不管喜怒哀乐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一位王，这一位荣耀的君王，都要拿天上的丰盛跟你的贫穷做交换，要拿属天的健康跟你的疾病做交换。 Amen
Amen。
我们的问题是，你里面有没有办法坚持到底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最难的就是坚持到底。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，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他对我们是无条件的爱，甚至他的服事是要带领着我们走进一个爱的服事。我也要告诉你，耶稣呢，其实呢，他明白我们人性的人，明白我们这个人，明白人性一切的苦楚。我也要告诉你，他为医治付上极大的代价。重要的是，家人们，耶稣担负，耶稣背负着我们的悲伤跟愁苦，因为这一位神接近伤心的人，他要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 Amen
Amen。
家人们，来，眼睛看我，当我们今早明白这一位神他怎么爱我们，怎么样在生命当中，其实在走过这不容易的旅程当中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在走这一条旅程的时候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爱子的身份很容易被夺去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刻，不是在一个环境上你有没有看见改变，乃是你这个人的这个人的信念系统跟眼光需要有一个转换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跟我在走这一条向来没有人走过的路，在这个挣扎，在这个喜怒哀乐的生命的道路当中，家人们，你的生命的经验会影响到你核心身份的认同，核心身份的形成。我再讲白一点，你这个爱子的身份怎么样越来越稳住，会攸关于你在走每一条旅程的时候，你里面的看见。明白的你说明白。
明白。
明白的你说明白。
明白。
家人们，所以当你跟我明白你是神的爱子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走路绝对不会是这样的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是在赛跑的人，一上去那个气势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有人比赛是这样的吗？你几号？二号。你觉得这会赢吗？我告诉你，领受这个爱子的身份是，你几号？我三号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我会不会，我已经赢了。气势 ，Amen。我要告诉你，你是神的爱子，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身份的重要？生活、生命的经验会塑造我们对爱子身份的爱子身份认同的深度。所以神其实这一路在制作一件事情，在制作我们相不相信他，我们信不信任他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，很多人身上背负着很多过去的情绪，很多人背负着过去的情愫。所以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个情绪会使你开始内里里面耗尽，这个情绪会开始让你跟神跟人开始没有办法跨越，以至于没办法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。我也要告诉你，你背负这个情绪，你会有更多的包袱持续的框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家人们，如果我们说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现在有新的眼光吗？你现在有一个新的旅程吗？你现在有一个新的看见，有一个新的启示吗？我们当中你是夫妻的，请举一下手来，举高一点来，举高一点来，看看左右旁边的，告诉他，我有新的。没有一个人敢讲啊。你明白我说的吗？如果我们真实里面有一个跨越，我们真实里面有一个改变，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会去体会神的爱。我们在走这个旅程当中，我在说最重要的是，你要让神介入之外，你要更多的体贴，你要更多的明白神在我们当中所彰显的奇妙。其实我们这个家在最近有很多的神奇奇事。在上一堂，我们的弟兄其实他的孩子本来住进加护病房的，开始借着祷告有神迹般的，我告诉你，已经回到我们主日学了。 我们接下来会邀请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做见证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一切不容易的旅程都会长在我们的生命的记忆当中。我们有成功，有挫败的经验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这一段话，你一定要记住。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，我们都是计谋作祟，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办法跨越。所以这个计谋就是我们有成功有失败。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，诗篇56篇第八节，我们来读神的话。
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
家人们，在这段经文诗篇56篇到60篇是所谓称为经诗。经诗就是什么？除了诗篇56到60还有诗篇16篇，所谓的经诗就是大卫在生命当中，在生命在走不容易的旅程当中，他跟神有一个面见的开始，甚至他里面倾诉，我必须要说，也就是生命当中最辉煌的时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当时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？你要知道，大卫是呢开始帮助扫罗击杀了什么？打败了谁？哎，我真是苦啊！打败了谁？哥利亚，对吧？告诉你左右旁边的，这个家应该是爱神的话语的。所以呢，你要知道，大卫其实帮助呢这整个以色列民开始什么攻，开始呢击打了这个什么哥利亚。所以家人们，你要知道，对大卫而言，他是帮助扫罗的，但扫罗却是因为嫉妒，却是因为里面没有安全感。大卫被众人拥戴到一个程度，你知道人是怎么说的？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什么？万万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是大卫，作何感想？你有没有去帮助人，帮助到后来反被咬一口的？你有没有开始是助人之后开始呢反过来被背叛的，甚至你还被追杀的？所以在你生命当中你有很多的苦楚，就如同大卫一样，就在这个时刻他逃到什么，在当时有一个呢有一个壮大的非利士人，这一个呢跟以色列是一个敌军啊。所以在当时这个非利士人非常的壮大的时候，对大卫而言，他想说呢他逃到扫罗逃到敌军那里，扫罗就追赶不上了。他到敌军那里的时候就开始装疯卖傻。你要知道呢，如果是非利士人你看到有大卫来，你会怎么说？间谍，他来了。所以对大卫而言，其实他一直在逃跑，一直在不容易的里面。在这里他告诉我们，在告诉我们，他说他几次的有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一段话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几次的流离，大卫几次在面见不容易的时刻，神都记数。要记数什么？在人越不容易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单单的说，主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为我而做。我告诉你，这有荣耀的记号。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呢明白一件事情，当他在逃跑逃到亚杜兰洞的训练的时候，他知道有很多的不容易，神都在计算。后面讲到说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。在中东文化里面，你知道这个皮带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它的制作至少要一年多，其实在承载的这些酒。我要告诉你，意味的是什么？我们所流的眼泪，神都把这个眼泪装在皮带里面，甚至在生命册上里面，我要告诉你，都记载的是什么？在面见不容易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到底怎么样过？所以家人们，这一段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，生活跟生命是一件容易的事吗？我要告诉你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即使你的背景可能不错，生命仍然有惨痛的经验。这些惨痛的经验，我要告诉你，比如呢，父母被遗弃也好，是你被父母遗弃也好，你进入到单亲的里面，甚至你在你的家是被忽略的，甚至你家里有重男轻女的，小时候甚至呢，你小时候身体就不好，长期在一个病痛的里面。甚至在言语上的虐待，行为上的虐待，甚至你的身体里面被侵犯的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些呢，这些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走过的旅程，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环境分离。家人们，你生命当中每一个背景，你小时候的背景，你在小学，你在幼稚园，在任何一个过程当中，甚至你被霸凌的， 我要告诉你，在青少年当中常常在学校里面被欺负的，这些呢都是给仇敌开了一个渠道，让邪灵污鬼进来掌权在你的心思意念。所以你我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刻就是在这些不容易的旅程当中，让这些邪灵污鬼这些痛苦忧伤的灵进来，以至于即便你到长大成人了，即便你结婚了，即便你在婚姻的旅程，即便你有下一代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些惨痛的疤痕都会持续的留在你的世世代代。这也就是什么？我们需要耶稣，这也就是需要耶稣的血再次洁净，再次帮我们挽回。家人们，我也要告诉你，很多人其实把他们的情绪压制下来了，甚至压制到一个程度，喜欢躲避，喜欢躲藏，甚至很多时刻什么都不讲，每一次一发的时候就是不可收拾。我要告诉你，你需要面见神，你需要面见神。我请敬拜团队上来。今天早上我想要鼓励你，如果你不去面对，你不去处理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些都会造成你生命当中你的关系会有很多的问题跟很多的分裂。所以你跟别人的关系，或者是你跟自己的关系，跟神的关系，我要告诉你，很多时刻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你不容易突破，你反而会有责备，你反而会有控告，你反而开始会进入到一个孤单，一个愤怒的旅程。所以你的装备，你的保护开始就会起来。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以至于这些伤害，这些创伤整天都压制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没有办法得自由，以至于你的生活会非常的辛苦。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，当你走进这个旅程的时候，你会进入到这样一个防卫机制。在这个防卫机制里面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觉得你是有完美主义的，请举一下手来，举高一点来。家人们，手放下来。我要告诉你，当你里面开始走进一个完美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完美的。因为谁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世上没有一个是义人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的心在过去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的包袱没有丢在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开始会长出什么？这个完美主义就是会有一个高标准来看待人，甚至你的情感会开始很黏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依附的问题，这个依附就会进入到控制。人是这样的，你不依附人就是被人依附。所以告诉你左右旁边的，我们都有病。家人们，当我们被依附久了，我们也搞不清楚啊，我们会自自然然想要，只要有人跟你说，我告诉你救世主的心态，你就会介入了。所以在你里面，你不但想要控制之外，你的情绪开始很多会释放不出来。所以家人们，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我不是要你进入到一个很滥情的里面，我要告诉你，眼泪是个医治的开始。你旁边有弟兄的，告诉他，会哭的男人最帅。我要鼓励你，我要鼓励你，甚至你的情感防护护卫到一个程度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会进入到一个自满跟自负，你什么的都是要你自己。甚至我要告诉你，你开始会进入到孤立，孤立的意思就是你把自己孤立起来了，什么都是你是对的。接下来撒旦魔鬼的诡计是什么？让我们进入到有一些人是在工作的里面，一直在工作的里面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偷去你爱子的身份。所以当我们面见在患难的时候，在魂里面的打转，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就是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。你需要把你自己的心再交还给神。家人们，甚至很多时刻你没有办法再听进谏言，你会走进一个否认的旅程。你知道在过去这一个礼拜，牧师带领着我们牧者，其实到马来西亚有一个服事，在这个服事里面，其实牧师师母带领着整个团队，我们看见神的国怎么降临在这些牧者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也看见神的国怎么样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的里面。我最记得的是，我最后一个服侍的弟兄是一个印度的医生。 My English not good enough， 讲英文呢，吼，还好我爱子的身份够强壮。我告诉你，下一堂我就会跟你讲，我们都有形象上的问题。所 最弱的部分如果来了，我告诉你，英文不好的跟英文好的在一起，你就觉得你矮人家一截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矮，我长得高，长得壮，看得远，看得深。这就是爱子啊，家人们，我告诉你，当呢这个印度的医生，其实呢，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印度的医生呢，看起来，我告诉你，高又帅之外，其实呢，他真的是医界里面的一个人才。那你也知道，印度其实是多教的，所以对于耶稣，他的舅舅又是什么？我要告诉你，又是个牧师，是绊倒他的。所以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我不明白。但我要提的一件事情是，在这次的服事里面，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忍住。那邀请他来的他的朋友，这个姐妹就直接开始跟他讲耶稣基督。你知道，当我要服事他的时候，这个姐妹就告诉我说，我搞很久搞不定他。你知道，当我们开始这样一个服事，当他经历神之后，这个印度的医生，这个姐妹直接问他说，你要不要受洗？那个你知道，被祷告完，这个印度的医生就直接这样，哦，好，我受洗。你知道，我再一次确定说，你确定要吗？后来呢，这个姐妹很急的说，我们现在就洗，免得她后悔。因为牧师讲的嘛，受洗是不是要快一点？但我告诉你，我忍住了，因为她赶时间。所以呢，我就说明天再来受洗。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当她出去的时候，她就开始发了一长串的讯息给这个姐妹。她说刚刚她觉得她经历到上帝很奇妙的作为，甚至揭开她过去里面没有办法走过的旅程。所以他说他听了这个祷告，听了几遍他就哭了几遍。有一件事情，这整个过程当中，他只问我一个问题，我怎么样可以把我的心打开。家人们，魂里面的对齐，魂里面的整理，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饶恕。所以当我跟他分享的时候，你只有去饶恕。因为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有很多被背叛被利用的感受。你知道，这一个弟兄，这一个呢印度的医生，整个就愣在那里。回去之后，他说呢，他听了，在车上就一直哭。家人们，我要鼓励你，当我们进入到魂里面的整理，甚至下一堂我会跟大家分享，可能几个 topic 完之后，我会鼓励大家，我们一起来整理我们的魂，打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一次一次跟神对齐。 Amen。 我们不在这几个防护机制里面，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整个心打开的，呼呼，走路是这样走的。你是这样走的吗？我要鼓励你，你几号可以扬起声音来，我3号，可以吗？撒旦魔鬼在生活当中一直要偷窃我们爱子的身份，要留意这过去的经验跟过去的这些挫败，这些忧伤都会拦阻我们走进神的供应。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我们这个家一切的手镣脚铐，我宣告神的国荣中降临。